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的祝福。其实每一个主日，在外邦人看来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不好好休息，然后要去教会？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来耗费精力的，我们是来得上帝特别的祝福，甚至让我们一周都大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把真理和恩典都赐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你所定的日子来敬拜你，乃是来你面前蒙福。求主你就照你信实的应许，把你各样丰盛的恩典浇灌下来，特别求主你将你真理的恩典浇灌下来，就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里就得以自由。愿主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当我们生命得了祝福，让我们也成为万民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出埃及记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埃及记的这个出埃及记的总论的这部分哈。那大家翻开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好，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我们来这个读一下几节的经文，因为我们是总论哈，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出埃及记都拿来读，我们就先读三节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从第四节，好，我们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好，四到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我们要分享以色列的真相。好，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我们有分享什么呢？我们有分享摩西，对吧？我们总论，我们第一个我们讲了上帝，我们看到其实出埃及记真正的主角是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说，如果讲上帝是真正的主角呢，摩西呢就是出埃及记当中的最佳配角，对吧？他很顺服上帝，他因信与上帝同行，所以他的生命就不一样。那么我们讲到了摩西，我们还要看还有一大群人，因为上帝让摩西回埃及是为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他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对吧？我们上次讲摩西，摩西是跟上帝用信心与上帝同行，所以你去看摩西，摩西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看到摩西，我们很羡慕他，他到120岁的时候眼也不花耳也不聋，是吧？他面对那么大的压力怎么能身体这么好，我们很羡慕，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摩西很会用信心去交托。你越用信心去交托，你越能够保持不单灵里面的兴盛，甚至身体上的兴盛，对吧？那么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去看，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大家要承认它是很独特的一个民族，同意吧？你现在去微信朋友圈呐，你去网上看文章，有好多文章都给你在讲以色列这个民族多么独特。比如说讲到他们教育很独特，讲到他们的文化很独特。你看他人不多，但是你一查全世界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比例里面，比例这个以色列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对吧？所以他们为什么是这样？还有以色列人的经商，对吧？有人说哇，以色列的那些商人，你别看他这么小的一个民族，但他那些商人这个掌握的财富是不得了的，对全世界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独特？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独特？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全世界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你就看有很多书说啊，以色列独特的秘诀是什么，密码是什么。我们说其实你要理解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么独特，最好的密码在哪里啊？在圣经里。阿们吧。在圣经里，就在我们刚刚学完的出埃及记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民族为什么独特，这个民族对世界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跟大家去分享。而且我们讲到这些时候，也特别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神学观念，其实也是合乎圣经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之间有一个密切的传承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讲以色列的时候，其实也在讲基督的教会，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以色列身上很多的特点也在教会身上，它就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在讲别人的历史，我们在讲跟我们有关系的历史。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那关于以色列它为什么这么独特，以色列它这么奇妙，它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来带着大家，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说以色列为什么这么独特，是因为有一个以色列的真相，我们说叫蒙福的真相。蒙福的真相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上帝在这里强调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了，且看见我怎么样子，如鹰将你们怎么样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这么独特，这个民族为什么在千千万万个民族当中它如此的与众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它跟上帝有关系，他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去晓得，你才会去知道说，哦，原来以色列他不同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像我们刚才读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每一节经文都强调了以色列是归上帝的，以色列是属上帝的。阿们吧。所以他独特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基督徒独特不独特，弟兄姊妹？基督徒为什么独特？你说因为我们口才好，因为我们品德高？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上帝救出来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的人，因为我们是属耶和华的人，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是跟从基督，效法基督，像基督的人。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他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为他是蒙福的。他是蒙谁的祝福？他是被上帝祝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以色列是被上帝祝福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被上帝祝福怎么样，我们做个对比你就明白了。假设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人很有权威，很有知识，他来祝福你，和一个普通的人随便跟你说一下，哎呀，希望你今天过的日子好，请问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人有权柄，这个人有能力。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最有能力最有权柄说的话一定会实现的是谁？
上帝。
所以以色列是被上帝祝福的，这就让他和世上的万民都分开了。阿们吧。你明白吗？你呢？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就是被上帝祝福的人。阿们吧。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我以前也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讲有些弟兄姊妹从来没想过，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是受福音间接的益处，但是有一群人是受福音直接的益处，这群人是谁？我们。因为上帝的祝福直接倾倒在我们身上，然后世界间接受了影响。你看这个世界得了间接的祝福，改变都这么大，而我们这些人呢，领受上帝直接祝福的人，我们的改变会不会更大？一定是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出埃及记，我们就晓得了，对吧？你看出埃及记第一章就讲到说，埃及人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好不好啊？不好。埃及人想干什么？想让以色列人逐步萎缩，甚至最后杀灭。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什么？埃及人在苦害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呢？越发多起来。埃及人的苦害和上帝的祝福比哪个大？上帝的祝福大。阿们吧。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你们做了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你们就没苦难，上帝没说过。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苦难，但是上帝有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给你们的祝福是胜过苦难的。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像什么呢？就像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船上，主耶稣太累了睡着了，然后海上怎么样子啊？起了大风暴，然后门徒都说完了完了，我们马上就要被风暴吞掉了，我们这个船要翻了。所以他们把主耶稣摇醒，说主啊主啊，你不顾我们吗？我们要完蛋了。然后主耶稣做一个什么事情啊？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止息了。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经历很多的风浪，像我们刚才唱的敬拜诗歌一样，但是谁与我们同行？上帝。我们的安慰不是不经风暴，我们的安慰是在所有的风暴当中上帝与我们同行，而且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胜过一切。阿们吧。大过咒诅，大过苦难，大过艰难，大过仇敌的诡计。所以你不要太担心，我们有些基督徒很热心研究说魔鬼都有哪些诡计会来对付我们。我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的焦点只在于此，你没有拿到最好的。你其实甚至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你不必知道魔鬼的诡计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上帝给你的祝福，上帝给你的旨意，上帝给你的带领如何就够了。阿们吧。因为你只要在上帝的祝福之下，魔鬼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而且上帝给你的祝福一定大过这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前几天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梁弟兄，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这个，因为他最近应该是在开公司，他说我们基督徒还要不要去看日子啊，看黄道吉日这些啊？我说不用看了。那为什么不用看了呢？我说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大过一切，所以对你来讲每一天都是蒙福的，对不对？而且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比你看的黄历来讲哪个更好？当真理比你看的黄历好得多，黄所谓那些黄历里面错漏百出，对吧？但是上帝给你的真理呢，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天地都废去，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何况你是蒙福的人。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讨厌说我们不需要黄道吉日？你不仅仅说哎，你这个是迷信，你这个是拜偶像，而是说因为我们的祝福大过这一切，对不对？我不需要这些，阿们吧。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清楚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之所以如此独特，因为他们是得了最有全能的祝福，我们这些新约的以色列人也是得了这个祝福，阿们吧。所以我们就不一样。那么我们要思考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蒙福？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蒙福？弟兄姊妹，说他们品格突出，以色列人品格很突出吗？
没有，
没有。其实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一路下来都很多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问题。所以世上很多人很不愤气，说你们基督徒凭什么这么有福？凭什么上帝就给你们永生？你们做的哪点比我好，是吧？他们就很生气，其实他生气是有道理。然后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就跟他证明，你知道吗？我们多么谦卑啊，我们是爱上帝的，你不爱上帝啊。所以那些人就更生气了，那些人说哦，就这样子我们就永永远远下地狱，你就永永远远享福，不公平啊，对吧？其实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以色列人蒙福而其他人没有蒙这么大福？为什么基督徒有永生一般人却没有？为什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要上天堂，一般人要下地狱？原因是什么？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谁身上？在他身上。哪个他？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一个歌讲到说，咒诅他受怎么样子？祝福我享。所以你如果把原因放在你自己身上，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但是你把原因放在基督身上，这个时候你就有了答案。阿们吧。我们是因着基督的救赎而蒙福，我们是因信做真以色列。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有一节我们新约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加拉太书3:29，加拉太书3:29，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3:29，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的说，我们属乎基督就成了谁的后裔啊？ 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对吧？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属乎基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蒙福的原因就一个，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基督。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就不同了。阿们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一直在人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蒙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世人没有我这么蒙福。但是当我们在基督身上找到原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很鼓励凡是听我们讲道的，包括比如说一些慕道友，或者你去传福音告诉那些慕道友，这样去讲。真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一个父亲特别祝福他的孩子，给他孩子把产业都留给他的孩子，请问合理不合理？如果一个父亲对待其他家其他人的孩子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请问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绝对不合理。如果你爸爸对你和对邻居家的小王小张一样，然后他到时候老了 该离开这个世界了，要分遗产的时候说过来把旁边那个小王也叫来也分一份给他，你干不？你请问你爸爸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你知道世界上面的人就是这么不正常，他又不信耶稣，他又要求上帝分一样的财产给他，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你明白吗？你信了基督你才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上帝就给你特别的祝福，阿们吧，这才叫合理啊。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那这个听他话又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子啊？做神的儿女，对吧？你信了上帝你就做神的儿女，然后上帝就特别给你祝福，上帝就特别给你恩典，上帝就特别给你永生，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阿们吧。所以我们羡慕天堂，我们羡慕美好，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其实该做的事情就是接受耶稣，阿们吧。所以当你跟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气他，你不要气他。什么叫气他？你说我们信了耶稣有永生，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他就很生气，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个真理讲给他，但是我们要把道理跟他讲清楚，因为他们的焦点都在人身上，说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不，你的焦点要让他放在基督身上。你信了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承受产业，阿们吧。所以你想得天堂，你想得永生，赶紧来信耶稣吧。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蒙福？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基督，阿们吧。因为基督的救赎，因为上帝的恩典。教会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每一个基督徒是蒙福的？因为谁啊？因为基督，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接受了基督，我们接受了他的爱，接受了他的祝福，接受了他的恩典，好了，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就要把他的产业分给我们，对吧？合情合理。你不是神的儿女，上帝不给你，怎么样子？合情合理，阿们吧。你要得这么好的基业，就来做上帝的儿女。而且做上帝的儿女难不难呢？不难。怎么做？信就可以了呀。你因信就可以做神的儿女。上帝又不是说你要把千山的牛给我赚来，又不是说你要给我捐100万才可以，他说你只要信就可以。所以信是最公平的，阿们吧。不管你穷还是富，不管你是人社会地位高还是社会地位低，不管你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还是一个文盲，不管你是一个人看来很强壮的人还是一个残疾的人，你都可以信，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这就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说以色列人是蒙福的。他们为何蒙福？是因为基督替他们受咒诅，是因为基督的福在他们身上，我们一定要看到。那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是蒙福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讲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以色列人是蒙福的，他们也接受一个蒙福的使命，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说，上帝让他们做什么？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蒙福，然后蒙福的以色列人然后也有一个蒙福的使命，而且正因为你是蒙福的，你才有这个使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去看到，一定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使命，是什么？叫福音大使命。我们去传福音，好多人对传福音有误解。 就很多人对传福音是什么误解呢？就认为说我传福音给别人，我把祝福带给别人，要从我身上挖一块肉过去给他，是不是这样子？我传福音给别人，然后我要受亏损，他要得益处。不是，传福音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你去祝福了别人，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单没减少，你还增加。所以传福音最好的一个预象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对吧？你看那个小男孩，他很有信心，然后主耶稣，哎呀，我不想让这些人饿着，这些人应该吃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这些东西不够，这个小男孩就把他的五饼二鱼拿给耶稣，说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其实所以这个小男孩非常有信心，如果换做你，你拿出来不？我们有时候觉得哪有啥用啊，五饼两条鱼有什么用啊，他就拿给主耶稣，主耶稣一祝福分给大家，最后呢大家全都吃饱了，然后收拾的零碎还有多少？还有五条饼两条鱼，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什么？零碎还有十二篮。你看到吗？这个孩子损失了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蒙福者才有这个使命，而且当我们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这使命本身就是祝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就会说，哎呀，这个你自己的杯子还没有满，不要出去给别人了。哎，我们说对哦，这个杯子我这快见底儿了，所以我先去参加一些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然后我学一学我才敢传一次福音。不需要的。你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跟了他多长时间？
3年半。
什么时候这些门徒开始出去传福音？刚跟耶稣没多久。所以你看耶稣的做法和今天很多教会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很多教会跟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应着景象，就是不照上帝吩咐的去行。今天很多教会也是这样，耶稣是把出信都拆出去传福音，很多教会说不要出去不要出去，慕道班你都没参加完，宣教学你又没上过，你传什么福音？耶稣总共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啊？3年半。有些宣教班有些慕道班3年半都上不完，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效法耶稣的吗？你看到很多教会不效法耶稣，而且对效法耶稣的教会还很多意见。不是的，蒙福的使命，阿们吧。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不单不亏损，而且你蒙更大的福。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这么独特？因为他们被上帝祝福。因为上帝是根据谁来祝福他们呢？根据基督来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是蒙福的，所以上帝给他们一个蒙福的使命，去干什么？传福音，阿们吧。所以你一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关于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去看，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世界里的真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独特的，在整个世界里都是独特的，阿们吧。他们是在世界里面各民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今天不去讲，回头我会把那个表格我找来发给大家。我们中国人很骄傲，其实我们历史没那么长，你知道吗？我们历史没那么长。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知道中国是什么年代吗？主前1000年中国是什么朝代？中国那个时候是商朝，对吧？你觉得大卫离我们近还是商离我们近？我们总觉得商朝离我们好远哦，其实不是，对吧？你好好去看。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世界里面的真相，我们去看一看。你要知道，因为他在世界里面他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也需要去认识世界的真相，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世界里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会怎么样子呢？截然不同，阿们吧。那么我们要去看看说以色列跟世界的关系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好好的去看一下，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要去看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说以色列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给我们的启发都有哪些，我们要去看一看。那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什么呢？我们第一个要看看世界的真相。既然讲到世界里的以色列人的真相，我们要看一看。好，谢谢。那我们要去看一看世界的真相。其实出埃及记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我们说在出埃及记当中讲世界，其实讲了两个方面，有两个地方都在讲世界。一个地方就是埃及，还有呢旷野，阿们吧。那么埃及是世界的表象， 旷野是世界的本质，埃及是世界的外在，旷野是世界的内涵。所以世界的内涵是什么？是旷野。旷野是什么？荒无死寂。而它外在呢，像埃及很繁荣，但是那是虚荣。他们吧，其实到今天你去埃及旅游就看出来了，那个时候埃及的一切的辉煌今天留下了什么？埃及最出名的是什么？金字塔。请问金字塔是干什么用的？坟墓。真的。所以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一针见血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是吧？你们外面看起来很光鲜，其实里面都是死人的枯骨。这个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且我们说，你再去看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上帝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其实埃及的一个真相，埃及全都是为奴的。你说，哎，不对，梁弟兄，你讲错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才是为奴的。我再跟你讲，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凡是犯罪的都是什么？都是罪的奴仆。好，以色列人在埃及确实做了奴仆，他们怯懦，他们胆怯，他们害怕，他们是奴仆。请问欺压以色列人的那些奴隶主，他们是不是罪的奴仆？是。所以埃及的真相是全部都是奴仆。而且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那些知道自己是奴仆的，他们感觉很悲苦，但其实他们还知道一些真相。但是欺压别人那些人以为说我是自由的，其实他们被蒙蔽更深。阿们吧。他不知道你在欺压别人的时候你正是奴隶，你是罪的奴仆。阿们吧。你并没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一定是得救赎。只有救赎，只有出埃及，只有你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你才得了自由。阿们吧。那么我们说旷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我们今天不详细去讲。我们说其实旷野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荒无死寂。所以死亡能不能供养生命？供养不了。所以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是得什么供养？得上帝赐的玛纳。所以其实在旷野里面上帝就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其实真正供养你的从来不是世界，而是什么？而是上帝。你说梁弟兄，我们现在也不在旷野。对，你不在旷野，但一定要知道谁供养你。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公司养我的，他们每个月我公司按时发工资。不是，不是，你搞错了，是上帝在供养你。阿们吧。你们公司给你造过空气吗？你们公司给你造过水吗？他甚至给你造过一个水分子吗？你们公司给你提供了地球吗？你知道我那时候刚信主，那时候我在外企，我们做工程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习惯吃饭的时候我要在那祷告谢饭，然后旁边有个工程师，我们关系很好，也喜欢开玩笑，我也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他就在那说，他说他看我在祷告，等我祷告完，他也很有礼貌，等我祷告完，他说梁工啊，因为那时候叫我工程师嘛，梁工啊，梁工是上帝供养的，我是自己赚钱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笑笑，我说你也不是自己养的，你也是上帝养的。阿们吧。你以为真的你那一个月赚那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就够把空气水阳光雨露都给你买下来吗？
对，
你没有一样是你买的，好不好？阿们吧。是上帝在供应。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你的公司你有感恩，但是你却不被辖制，因为真的是上帝供应我们。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你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你以为供养你的是埃及，请问你要不要在埃及里面拼命啊？你就一定要做埃及的奴隶，因为你就认为，因为埃及才供养我，如果埃及垮了我就完了呀，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埃及垮了上帝也能给玛纳给你。阿们吧。但是我们要在埃及干什么？见证上帝。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再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就有一种声音说，我们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善意，我们要看到人的力量是伟大的。其实我们不是说人的力量不伟大，但是我们要看得更深，人不是仅仅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人需要的是上帝的救赎，人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同意吧？人和人之间的善意，我说难听一点，还比不上那个阳光之下那个小草上面的露水存在的时间长，同意不？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你也会遇见有些人前面还对着你笑眯眯，回头他脸就甩就已经变了，对吧？善意就消失了，我们的善意消失的真的比露水还快。所以你如果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你一生不能得安息。但是我靠的是什么？我靠上帝的救赎，我靠上帝的恩典，我靠上帝的爱。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上帝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要认清这个世界，认清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愤世嫉俗的，认清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正好好的活着。我知道我依靠什么，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不是在埃及做一个高级的督工，我的目的也不是在旷野里面做一个躺平族，对吧？旷野就很容易做躺平族嘛，说反正都是旷野，还有什么意义？我还有什么好奋斗的？我们说我们要奋斗，但我奋斗不是为了埃及，我不是为了见偶像，而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上帝透过我来做圣洁的祭司，拯救更多的灵魂，帮助更多人归向上帝。阿们吧。我的人生目的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你真的去看，我们说世界里的真相，你要去看到，首先要认识世界的真相，其次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其次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去看到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心意。就上帝在这里说，其实上帝要让以色列人为他们做见证，就是做圣洁的国度，做君尊的祭司，对吧？那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去晓得，就是我们说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基督徒，那么就是新约的教会。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干什么呀？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为了给我们的上帝干什么呀？做见证的。阿们吧。我们是为了给我们的上帝做见证。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就像我们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界所有的民族当中如此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有特别的基因，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先祖雅各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力传给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是蒙上帝祝福的，而是因为他们跟永恒有关系。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民族都有永恒这个词，但没办法跟永恒联系起来，唯独以色列人领受了什么？上帝的圣言。阿们吧。我们其实你要注意到，圣经前五卷书是谁写的呀？摩西写的。所以从摩西开始，以色列当中开始有了圣经，开始有了神的话语。而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什么呀？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所以这个民族之所以这么不同，是因为他要为上帝做见证。一样道理的，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要有一个心智，我为上帝做见证。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不是要去让大家灰心，而是让大家去搞清楚，你如果仅仅是利用上帝想让你的信仰帮助你在世界里面做一个人人敬仰的埃及的督工，你得到的福分是太少。相反，你在这个世界里，你有一个心智说我是为上帝做见证的，这个时候这个差距是天差地别，是天壤之别，你知道吗？所以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用永恒的东西为那必然过去的东西去劳力，这很不正常啊。就举个简单例子，好像我们要拿一个铁铲在一个山里面挖矿， OK 是吧？那个山里面有金子，但是一个人拿了一个金铲子跑到山里面去挖矿，为了挖石头，请问对不对呢？这很不对啊！你怎么拿金铲子挖石头呢？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很多基督徒说我要领受了上帝的真理，然后为了我在世界里面做一个人人都仰慕我的埃及人，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正好要反过来，我在世界里面上帝让我干什么？做他的见证人，我要做上帝 圣洁的国民，我要做上帝的祭司，我要让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而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唯独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其实才能把永恒的光照在这个可怜可悲黑暗的世界里。阿们吧。因为神的话语真的不一样，大不相同。你再去思想这些，再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讲为什么讲这个，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一点，当你说我要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理解不理解？一般都不理解。我觉得干嘛那么刻板，干嘛你们那么刻板，你知道吗？然后你干嘛这样子，甚至嘲笑你。你不要在乎，当你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你正把那天上的永恒的光带到世界里面去。你不要在乎多么他多么嘲笑你。这个光带进来，当然了，因为人很多人习惯了黑暗，就像那个我以前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地上那个石板砖，然后小朋友喜欢玩，把那个石板砖一掀开的时候，下面有那些虫子，是吧？什么蟑螂之类的，唰一下就跑开，把我们吓一跳。哎呦，好难受啊，好恶心呐！那些虫子干什么？怕光，怕光，是吧？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把天上的光带到世界里面。然后这些人看见了这个光，他就有机会得永生，他就有机会得救赎，他就有机会从埃及出来。因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你现在看的是埃及人，其实是上帝在永恒中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只不过是在埃及而已。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把这个黑暗世界上面那层黑雾拨开，让永恒的光照进来。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心，他们就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基督徒有这样的心，就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世界上面所有人都是为暂时而活，唯独我们是为什么而活？我们为永恒而活。你说能一样吗？你说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所以你要看到，而且当我们讲世界里的真相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独特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入世的圣徒。真的，以色列人最独特的地方，不是他们多么擅长经商，不是他们拿了多少诺贝尔奖，不是他们出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个不是他核心的竞争力，这不是他最核心的优势，这不是他最核心的特质。他最核心的特质是上帝把他们呼召出来做入世的圣徒。阿们吧。他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圣洁的国民，做圣洁的祭司，要去帮助万民来归向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做什么，不要去做在埃及把一生的精力都耗掉的，也不要做一个像我们刚才说在旷野里面的躺平族，而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祝福带给万民。阿们吧。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其实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上帝给他的祝福，上帝给他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段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看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说的话。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这个经文现在是怎么样子啊？正在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阿们吧。对不对？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我们经常的重点都在这里。所以很多基督徒一讲，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愿你成为你们家的亚伯拉罕，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不高兴，说干嘛，我又要离家嘛，我要离开本地本族嘛。你的重点要看往后看全了， 上帝就什么论福，我要怎么样，我赐大福给你，你的名要为大，然后你不单自己得福，你还要干什么，你还要让别人得福，而且说地上的万族都要怎么样因你得福。而且你得多大的福，咒诅你的谁咒诅他，上帝咒诅他。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世人对你的咒诅和上帝给你的祝福哪个厉害，上帝的祝福里，所以咒诅你的人对你是不产生影响的，他要受亏损，因为上帝咒诅他可不得了，对吧？但是祝福你的呢，上帝说我祝福他，你看这是上帝的应许，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显明了。上帝是什么心意？上帝说你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入世的圣徒。什么叫入世的圣徒？我们经常讲入世的圣徒啊，就是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的生活样式非常圣洁敬虔，我们不与世同流合污，对不对？对，全不全？不全。因为你做入世的圣徒最重要的你是传福音，如果你只是说我敬虔我圣洁我好我好，你很容易又是在那里骄傲，你就变成发臭的玛瑙。有没有注意到好多基督徒为什么别人在他身上闻不到馨香之味，就是因为他是发臭的玛瑙，他到别人面前显摆自己，是吧？我很诚实，我很谦卑，我很顺服，你们都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别人就觉得哇，基督徒好难搞，是吧？明明自己也有问题，就是看不见，然后还在我面前摆来摆去要我夸他。其实基督徒不是要做这个的，阿们吧。你应该追求圣洁，你应该追求敬虔，你应该努力去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是祭司的国度。祭司干什么？祭司是在以色列面前显摆自己吗？你看我衣服，你看我帽子，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祭司是干什么？为百姓的罪在上帝面前献祭，把上帝的祝福带给百姓，这就是传福音的真意，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上帝祝福他们，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成为万族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阿们吧。当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就会暗淡。当我们谨记这一点，我追求敬虔，我追求圣洁，在上是为了荣耀上帝，在这个世界里是为了让别人得救，让别人得福，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做到了舍己，不是为自己，阿们吧。很多基督徒追求敬虔就是为了自己，甚至为了炫耀自己，甚至因此而去制造，在那里干什么你知道吗？在那里搭墙。以弗所书讲说基督来了把中间隔断的墙干什么？拆毁了。但很多基督徒在用标榜自己的圣洁在搭墙，然后耶稣拆毁的墙他又搭起来，然后让非基督徒更难来教会，更难接受福音，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上帝给的祝福，我蒙福了，我要千方百计让人也得福，阿们吧。我要千方百计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来归向基督。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个说让万民得福，让别人得福的心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发永恒的光。当这个心智从我们里面暗淡下来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光辉就暗淡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让我们舍己，上帝让我们爱别人，不是上帝来苛责我们，不是上帝挖了我们一块补给别人，而是上帝让我们得更大的福，这就叫做恩上加恩，这就叫做利上加利，对吧？这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你再去看，我不客气的讲，有一些基督徒的团契就是在那里怄臭玛瑙，对吧？大家一起怄臭玛瑙，对吧？本来有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新玛瑙想出去传福音，但是怄到一起，然后怄的大家都不出去，所以成了个酱缸。你知道中国人喜欢吃臭豆腐，是吧？有些基督徒也是在那怄臭豆腐的，臭得很。不是的，你不能这样子的，阿们吧。你要出去，如果一个基督徒聚在一起没有激发你传福音，没有激发你去帮助更多人认识基督，这个团契就是有问题的。你要看到这些，因为我们是入世的圣徒，因为我们是要帮助更多人来归向基督的。你不是进宗教俱乐部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间怎么样子啊？太有限了，阿们吧。我们以前反复跟弟兄姊妹去强调，真的有一件美事 只有在地上能做。有很多美事在天上会做得比地上好，但只有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居然在天堂上没法做，什么事？传福音。天堂里有没有人需要你再传福音给他？没有啦。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传福音呐，要不然的话，你只要你没抓紧时间传福音，当然我们到天上以后你不会懊悔到从天堂掉下来，但是我相信上到天堂里面的基督徒，绝大部分基督徒最懊悔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地上没有抓紧时间传福音，一定是最懊悔的事情，而不是说哎呀我有一个那个时候我可以靠着主的这个给我的真理，我可以职位再升八层再升九级，不会是你的遗憾。你最遗憾一定是没有抓紧时间去传福音，没有抓紧时间，特别是在你身边有一些你很在乎的人，你却没抓紧时间把福音传给他，对不对？我们是入世的圣徒，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要去晓得使万族得福的意象才是旧约的以色列，才是新约的教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独特的根源。这个意象失去它就不再伟大，这个意象失去它就没有光了，这个意象失去它就不再是世界里面的灯塔，它就不再是世界里面的灯台，它就不再是建在山上的城。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方面，我们说以色列人在世界里的真相。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看看历史的真相。我们刚才讲了，当上帝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有一个民族就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个民族叫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在人类历史当中它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对吧？非常独特。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独特的以色列它在历史当中它到底独特在哪里，上帝把它放到历史舞台当中，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仅仅要去看历史学家说什么，我们要看看上帝跟我们讲，特别是出埃及记，其实出埃及记就是个历史书，对吧？是一卷历史书。那我们去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历史的真相它都告诉我们些什么。那我们说从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有很多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从整本圣经去看的话，你要知道人类历史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救赎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多不多？旧约有没有？新约有没有？有。你看新约开始的五卷书其实都是在讲历史，四卷福音书，一卷使徒行传。旧约的历史书多不多？其实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都在讲历史，后面的立位记和这个生命记它比较侧重讲解律法，然后后面历史书比如说什么撒母耳记啊、士师记啊、列王记啊、历代志啊，其实都在讲历史，连先知书都离开历史你没法讲。所以其实圣经就是上帝写的历史书。阿们吧。你注意哦，上帝写历史书的方法和很多历史学家写历史书的方法很不一样，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喜欢研究历史，你注意你要去做对比，你看一看一般的历史学家，比如说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华人，有一个华裔的历史学家叫黄仁宇，那他有一个大历史观，那他的那些书我那时候能买我都买来看，我觉得哎真了不起，因为他看历史的眼光很不一样，很有启发。但是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原来读圣经之前想的说哇，我那时候读过一些佛经嘛，然后觉得哇，圣经那得多玄呢，是吧？结果没想到打开圣经很失望，什么呀，一上来就讲故事，这太让我失望了，然后一堆历史书，对吧？它不很不一样。但是你注意上帝怎么写历史，上帝写的历史书就在圣经里，阿们吧。而上帝写的历史书告诉我们说它中心是什么，救赎。而世界上面的历史学家写历史书怎么写，比如说有些是以经济，对吧？有些以科技，还有一些以文化的发展作为它主要的脉络，当然也有写军事史的，是以军事作为它主要的脉络。但是上帝把他的历史书写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真正历史的中心是什么，是救赎。 你知道吗？这个是不得了的认识啊！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因为不明白这些，因为我们以史为鉴，我们去看现在看将来，但是你一旦明白说救赎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安排一切的事情，这个历史是他掌握的，为了什么？为了救赎，是为福音服务的。你不要看这国的总统，那国的国王，这个地方的市长，那个地方的省长，那个地方的州长，所有这一切，你看他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各方面东西，你有的时候很挠头很着急，你不用太着急，你要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为一个东西服务，为什么？为福音服务。所以你抓住这个要点，你就能看懂人类历史，对吧？罗马为什么被上帝使用？为福音服务，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把那些路修好以后，在罗马帝国之内传福音就比以前方便太多了。你知道互联网为什么吗？说互联网啊不好啊，什么信息都在上面，海量的信息。不，互联网这么方便就是为了我们传福音方便，你明白吗？所以今天很多教会还很抵抗，哎呀不要网络不要网络。为什么不要网络？哪有那么傻的？上帝给你让你用来传福音的，阿们吧，你明白吗？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发明飞机？发明飞机为了货运呢、啊、为了客运呢、啊、不，为了我们传福音方便，是为了我们一下就可以从欧洲飞到美洲，从美洲飞到亚洲，从亚洲飞到东南亚，半个地球可以在十几个小时之内飞到，阿们吧。为什么中国建了这么多高铁？为了传福音呢、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子的。当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很感恩，你的看见不一样，阿们吧。因为这就是上帝写的历史，你还抓历史规律，抓经济规律，抓文化规律，抓科技规律，你抓救赎规律，阿们吧。你这个时候你再看历史，你看得好清楚，你也不忧虑了，你也不担心了，而且你也知道祷告的方向，阿们吧。为中国怎么祷告啊？为更多福音传开祷告，阿们吧。为了那些宣教士祷告，为了教会去祷告，因为这就是历史的中心，阿们吧。而且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晓得，我们也要去知道说什么呢？就是当上帝他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救出来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让他干什么？让他来改变人类历史，你知道吗？让他来改变人类历史。如果没有这个民族，人类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阿们吧。所以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教会，所以一个教会出现就会改变人类历史。我们教会出现在广州就会改变人类历史。真的吗？梁弟兄你太骄傲了。我真的不骄傲，是上帝要做的，阿们吧。谁能想到这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一个以色列居然把整个人类历史都改变了？是不是改变了？是啊。那哪方面改变了？诺贝尔奖吗？诺贝尔奖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弟兄姊妹，那是亚伯拉罕之后3600年才出现，不止哦，不止3600，摩西之后3600年才出现了诺贝尔奖，对吧？你要看清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就是为了改变人类历史。你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没有救赎的民族是没有能力去改变人类历史的，他只能在历史的潮流里面随波逐流。全世界绝大部分民族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是说你研究那些没有意义，你研究那些，你研究来研究去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你为什么要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你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你知道说人类历史是怎么样被福音改变，是怎么样被上帝改变，是上帝怎么救了这一群人，然后让这一群人去改变整个人类历史。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哪里有基督的教会被建立，那里的历史就要发生改变。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魔鬼对任何一间教会的建立他都非常的恐慌。魔鬼巴不得把世界上面所有的教堂都炸掉，为什么？因为只要有教堂，只要有教会在那里，这个地方的历史就要改变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救赎的民族，没有福音去改变的文化，这个世界都在打转，是不是？你看 我那时候看，我说我喜欢看黄仁宇的那些书，其实连他们这些历史学家他都会承认，他说 看样子如果没有一些外来的东西，其实就是讲的宣教士就是被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话，中国再过一千年还是原来的样子，同意不同意？
同意。
他只会改朝换代，他可能清朝变成红朝，对吧？但他还是那个朝，他没有改变的。但是唯有福音进来以后，这个历史被改变了，开始有不一样了，开始有对人的尊重了，对吧？你看前几天大家看新闻，就是那个西安那个女的，可能她言语上面也有一些冲突，但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女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把这样不注重人的尊严？但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这么气愤，如果放在200年前，没有人气愤，没有人气愤，因为根本就没有存在说对个人隐私、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你知道，200年前清朝啊，如果再往前到明朝的时候，明朝连大臣。那些文武大臣一品大员皇帝生气了怎么对待他们你知道吗？在朝堂之上扒了裤子屁股露出来在众人面前打板子，请问怎么样？有没有尊严啊？
没有
啊。所以连你一品大员都直接打屁股，你谁管这些事？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了这么生气？因为我们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因为福音在各处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人类历史就改变。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在一个民族在一个族群当中出现的时候，特别它如果再能扎根的时候，你就放心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一定发生重大的改变。阿们吧。你去看那些宣教士做的，比如说傈僳族，比如说苗族，你会看到那伯格里啊，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去到这个赋能人，他们去到那里，然后哎，开始把给帮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开始读圣经，哇，他们那个改变，我那时候看那个见证，伯格里改变苗族，原来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后来在49年之前，它里面出大学生，然后出多少，那整个面貌焕然一新，这就是福音的改变，对不对？历史改变了没有？改变了，但是当他们把教会铲除。他们又回到以前的样子，对不对？你看到了吗？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像塔利班那些哇，把阿富汗占领了，他们首先逼迫什么人你知道吗？基督徒啊，阿富汗的基督徒他们到处追杀，为什么？其实阿富汗的基督徒是很小比例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虽然这些人比例很小，但是他们是真正能够改变阿富汗历史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说，蒙救赎的人能够改变历史，有救恩在身上的人能够改变人的历史。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所以你不要整天只是看着那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你知道在你身上有伟大的使命。他们，当然我讲伟大使命不是让你好高骛远，回家姊妹说我不做饭了，老公你知道今天听梁牧师讲道以后很受激励，我身上有重大的使命，做饭的事以后是你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该做什么你都要做，但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做给神的。阿们吧。你知道我在这个教会建立在这里，有上帝极大的美意在其中。阿们吧。而且我们说，我们在讲，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改变历史，他们能够改变历史，他们的秘诀就他们自己要做些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使用他们改变了历史，那么我们说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们的秘诀其实是高举基督，兴旺福音。为什么这样去讲呢？我说大家你去注意一个事情，注意什么事情？就是你注意哈，在出埃及记里面发生过很多那些奇妙的扭转乾坤的神迹，发生过很多改变历史的神迹，都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你知道什么东西吗？摩西手里的杖，有没有注意到？对吧？他们在埃及有十灾击打埃及的时候，每一次每一灾摩西要做什么事情？举起手里的杖，对吧？到了红海前面，红海挡在那里，红海怎么分开的呢？摩西举起手里的杖，然后他们去到旷野里面，然后怎么样子呢？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摩西干什么？摩西说，约书亚，你选了人在山下跟亚玛利人打，我要上山干什么？手里拿着神的杖，而且这个杖他几时举起，然后山下的谁啊，约书亚就得胜。他这个杖放下来怎么样子呢？约书亚就失败。所以我们讲这个杖预表什么？这个杖我们当然从人的角度预表我们的信心， 你基督徒几时放弃过信心的生活，你就失败。这是我们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仗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只有基督能分开红海，只有基督能够打败仇敌，只有基督能够击打埃及，只有基督能够让磐石出水，对不对？他用杖一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改变历史的秘诀就是高举基督，兴旺福音。这就是秘诀。不是说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祷告主啊，求主在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当中，或者在哪国的基督徒当中，要出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又有权势又有影响力，最好像约瑟，或者至少像但以理，是吧？做这个最好做中国的宰相，做中国宰相什么呀？总理啊，是吧？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中国出一个基督徒总理就好啦，是吧？哪国出一个什么？我跟你讲，这些在上帝掌管下，我不说上帝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改变历史的秘诀还不是这些。改变历史的秘诀是什么？高举基督。只要基督被举起来，神迹就会发生。只要基督被举起来，历史就要改写。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觉得，因为我们一说那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对比一下我自己。哎呀，我现在40多岁哈，说起来也是经验丰富的年纪，但是也是拖累最多的年纪啊。公司也找我，同事也找我，上面老爸老妈也找我，下面孩子也找我，所以主日来聚会好难的，是吧？然后再看我40多岁，我估计我是做不了约瑟，是吧？连公务员都不是，是吧？这跟我没关系了。所以你肯定会觉得跟你没关系，或者说，哎，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改变？不，你知道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这个事情，高举基督，阿们吧。兴旺福音，就像腓立比教会，保罗跟他们写信的时候说，哎呀，我想起你们我就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干什么？兴旺福音。所以你只要竭力的高举基督，我跟你讲，人类历史就改变，一定改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历史一定改变。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历史一定会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兴旺福音。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如果我们不高举基督，我们会被仇敌杀败。但是只要我们高举基督，我们一定会看见仇敌被杀败。只要我们勇敢的去传讲福音，这个时候一切就不一样。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去看整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历史的中心不是那些君王，不是那些大臣，不是埃及，不是旷野，而是什么？而是上帝救赎的民，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教会。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晓得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入世的圣徒。我们凭什么可以做这些？因为我们是上帝所祝福的人，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因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也把基督传开。阿们吧。我们有这个蒙福的使命，这样子我们成了这个世界里面的真以色列人，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我们做入世的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只要我们高举基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件是小事，因为我们正在改变人类历史，我们正在改变中国的历史，我们正在改变世界的历史。魔鬼总是让我们看世界上面的君王，世界上面那些有名有望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作恶，怎么样抵挡福音，所以基督徒就很灰心。你不要管他那些，他们做1000个恶也比不了上帝祝福我们去高举基督带来的果效。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观察这个世界，你要去小心这个世界。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梁牧师，我不是说只是就讲教会啊，其他事情我都不管。你们有些弟兄姊妹看我朋友圈就知道，其他我都管。我不是管，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能管理，而是我都会关注。但是你的信心不能在那些事情上面。你看到了那些，你要去祷告，你要被圣灵感动，该说话你说话，不该说话你不说话。但是你要有一个心，你要知道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才是决定性的事情，我们正在传的福音才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历史，我们才能够改变世界的历史，我们才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阿们吧。所以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我们这些人不要被世界的潮流带着走来走去，相反，
我们要看到世界的潮流，因着我们高举基督，因着我们信心的举动，这个世界的潮流被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心志。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是非常软弱的人，但是主，你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把他们放在人类历史世界的中心，是为了让你救赎的旨意，让你救赎的恩典，让你恩惠的福音可以更广的传开。主啊，你的教会在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求主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不轻看每一间教会，我们晓得只要我们去高举基督，只要我们去兴旺福音，只要我们去尽心竭力，我们必看见人类历史真正是被我们所改变。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不骄傲，我们也不要自大，我们反而要把荣耀全然归给你，反而要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当我们用信心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就坚信不管是世界的恶意还是魔鬼的诡计，都要全然失败，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求主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我们就充满信心的在世界当中去生活，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